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13.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很高兴现在又到了我们启示录的课程。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一路已经讲到第十章，我们今天要从第十一章开始。启示录的第六章开始记载地上要发生的灾难，一直到十八章结束，十九章是主耶稣的再来。在第六章记载了七印灾，当主耶稣揭开这些印的时候，地上的灾难一个一个的临到。在第八章到第九章就是介绍七号灾。在第九章的结束，我们看见因为地上的灾难非常的大，所以使徒约翰他一定心里面在这个时候很关心，他在想在这地上哀鸿遍处，他是神的仆人，他应当怎么来做呢？并且又想到他自己的同胞，就是选民以色列人，在灾难时期前途茫茫，神又怎么样对待以色列呢？所以在第十章十一章神给他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就是有三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就是十章里面讲到约翰吃小卷，约翰吃小卷，神把他的话语把他的书来给了约翰，当约翰拿到神的启示，他来吃下去，象征着他对神话语的接受和对神话语的完全的认识。他吃下去又苦又甜，甜是因为他知道神的话快要应验，神的国度要出现，而且对信的人是甜。苦是因为想到那些不信的人在地上要受到更大的灾难而觉得苦，这样更坚定他对神的服侍和对人的服侍。第二个意象就是在十一章里面讲的是约翰量圣殿，我们马上接下来要讲。第三个意象是在十一章的第三节开始，是讲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要做的工作。我们今天就从十一章第一节来开始讲。十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是约翰量度圣殿的意象。第一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见他圣城四十二个月。约翰在完成了前面第十章的第一个行动，也就是吃小卷以后，这里接着有第二个象征性的行动。这第一个行动和第二个行动都是在同一个意象里面进行的，而这个意象都是带着一个安慰还有坚定信心的作用。关于这一段的经文，他所讲的就是说约翰要去度量圣殿，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它有一个象征性的背后的意义。约翰去量圣殿表示这个行动是跟圣殿有关系的，而且约翰在这里量行动也是预告将来圣殿会被重建。我们知道 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是主后96年的时间。在历史上记载，当主后70年，也就是约翰写启示录以前的20几年以前，圣殿被罗马的将军叫做提多已经烧毁了。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反抗罗马人，所以罗马的将军提多去毁灭圣城和圣殿，在那个时候也杀害了将近100万的犹太人。所以当约翰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并没有圣殿，但是在这里预告将来要有一个圣殿，也就是在灾难时期，那个时候圣殿会重新被建造。当然我们今天知道在耶路撒冷现在并没有圣殿，但是我们很清楚的从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最后末了的7年的灾难时间，那个时候犹太人已经重新建造一个圣殿。所以约翰来度量这个圣殿，也表示一个意义，就是是蒙神保守的意思。因为度量在旧约里面有两个意义，通常就是为了施行审判而准备的功夫，例如王下21章13节，或者是度量也是代表保守，或者是降服，就像撒迦利亚书2章1节到2节。所以约翰量圣殿，也就是表示这个圣殿是要蒙神的保守，而且是属于神的。在11章的1节记载，约翰从天使拿了一根苇子，苇子是一根很软的一个芦苇，但是经过晒干和加工以后，可以变成很硬的一个苇杆，一个杆子，是做一个量地用。在约旦河的河谷长了许多的苇子，他们用这个苇子来做一个量地的一个准则的使用。神吩咐他要把神的殿、把祭坛和做礼拜的人量一量。从殿这个字可以看见，约翰要量的是内殿。内殿分成圣所和至圣所两个部分，而内殿呢也是以色列人在那里敬拜神的地方，所以要量的地方都是犹太人的地方。可见这个动作是跟以色列有关系的，是关于以色列的前途。而圣殿呢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宗教的生活中心，是以色列来敬拜神的地方。所以量的动作是一个象征的行动，表示神要拥有、要保守以色列人。但是在第二节也要求约翰不要量一些地方，犹太人崇拜的地方约翰要去量，表示神会保守。但是呢，圣殿的外院子，也就是指着外邦人的院，圣殿通常有分成以色列人的地方和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的地方是外邦人的院子，这些地方是外邦人，表示神拒绝这些不信的外邦人，不要保守他们。而且要约翰不要量，原因也是因为那些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见他42个月。这里就指出犹太人他们在末后灾难的时期要遇到另外一方面的遭遇，就是要遭受到外邦人践踏他们42个月的遭遇。为什么犹太人会受到外邦人践踏42个月，就是3年半的时间呢？这是因为神暂时的弃绝了他们。在罗马书的9章到11章记载，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弃绝神的弥赛亚不信的缘故，所以在现今的时代他们是遭受到神的拒绝。在路加福音的第21章24节，主耶稣也预告犹太人，说是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所以这42个月就是外邦人日期要满以前的三年半，在这个三年半里面，也就是大灾难的时期，也就是犹太人受到外邦人欺负到一个极限的时期，这是神借着外邦人的手来炼净他们，也是敌基督在那个时候欺负折磨犹太人的时期。在但以理书7:25、9:27、12:1，还有马太福音24:21都有预言，其中尤其但以理书7:25说到敌基督，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就是以色列人，必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就是指的这个时期。所以这个意象就是看见约翰量圣殿，一方面有保守的，保守神的选民，一方面有遭践踏的，讲到犹太人要受到外邦人践踏42个月。第三个意象就从第3节一直到13节，是讲到有两个见证人的意象。两个见证人的意象，那个吩咐约翰去度量圣殿的声音继续说，就是指示约翰要看见一个意象，有两个特别的见证人，而这个意象也是神给约翰来坚固他做传道人的信心，让他忠心的侍奉到底。从第3节到第4节就要介绍这两个见证人的使命和身份，以及他们的被害与被提，在7节到13节。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接下来继续的解释。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第3节告诉我们，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雪，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这两个见证人突然在末世里面出现，他们是带着目的、带着使命的。他们的出来主要是指出神没有放弃他的选民国，仍然来期待、来帮助选民国百姓的悔改，来归向神。这两个见证人他们的出现是用先知的身份出现，因为他们身穿山羊毛或者是骆驼毛，是穿得很粗糙的衣服。在古时候的先知，在列王记下1:8记载，像以利亚先知，他就身穿毛衣，腰束皮带。以赛亚20:2、撒迦利亚书13:4，都看见古时候的先知是穿毛衣的。那这两位他们出来，他们穿着这个 粗制的毛衣衣服，一方面代表他们的谦卑，另外一方面也表示他们跟世界的分开，因为世界的罪，他们也为世界感到悲哀，因为世界要受到的审判。他们要出来传道1260天。什么叫做1260天呢？也就是3年半。约翰故意不用42个月。我们上面上文讲过，将来外邦人要见他圣城42个月，42个月也是3年半。42个月是指后3年半，也就是大灾难的期间，而1260日是指着前3年半。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出现是在前3年半出现的。他们在这个3年半的时间，他们做的工作有哪些呢？他们做的工作，约翰引用了撒迦利亚书4章3节到11节来形容他们，指出他们出来的工作就像撒迦利亚书当时所记载的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两个人。因为那两个人，撒迦利亚书说他们就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所以当末世这两位先知，也就是这两位见证人，他们出现的时候，就是像撒迦利亚书所记载当时犹太人回去以后的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两个人所做的工作。而那两个人做的工作都是跟重建圣殿圣名有关系，所以在末世这两个见证人的工作和使命也是帮助以色列的最后的复兴，也是跟圣殿圣城圣名都有关系的。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像当年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大祭司当年所做的，让百姓来归回。而这两个见证人他们的工作的情形又是怎么样呢？他们的工作大有能力。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因为敌基督已经出现末世的时候，工作的环境是非常的困难，而且会遭到敌基督的迫害，所以他们需要有神特别的保守，有神给他们特别的能力，所以他们能够有火从口里出来。他们能够得到神的保守，就像第7章讲的，那144000的见证人有神的印在他们的额上保守他们一样。将来为神工作，在这个困难的环境里面，神特别给他们一个权力和能力来保护他们，让他们能够完成神交托他们的工作。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虽然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像大灾难时代的困难，但是我们今天为主工作的人，我们无论往哪里去，无论做什么事情，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给我们一个应许，说我必与他们同在。当主耶稣保守他的仆人，我们去为他工作，如果不是他的应许，没有一样的灾祸会临到我们身上，有他的保守，一定完成他要完成的使命。这两个见证人他们的工作很像当年的摩西和以利亚，因为他们有神级全能赋予他们。在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耶稣也讲到，当人出去为神工作的时候，尤其这先知，他们有神迹随着他们来证明他们所传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有神的权威来证实他们的信息。这两个人他们有不可抵挡的能力，所以做工的果效一定非常的成功，引起了犹大，就是巴勒斯坦地极大的复兴。我们看看这两个人他们的工作，就像当年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先知的能力工作一样。摩西出现的时候是 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而且不认识神一段黑暗历史的时候，所以摩西出来带领他们。摩西所做的工作是叫水变血，行了十灾降在埃及，显出神的大能。而以利亚的出现也是在列王记下那时候记载，当时犹太人亚哈以及耶洗别他们去拜偶像拜巴利，所以是犹太人最黑暗的历史的时候，神让以利亚出来，他有权利叫天可以不下雨三年半之久。而这两个见证人出来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末世，在犹太人最需要神来拯救他们的时候。这两个见证人的身份到底是谁，我们不能真正的确定，很可能就是摩西或者是以利亚，或者是像摩西和以利亚这样有全能的先知。正如当年摩西用十灾击打地，正如以利亚可以使天三年半不下雨。而且根据犹太人的传说传统，他们期待在末世的时候摩西要出现，生命记18:15-18，以及以利亚在末世的时候要回来，马拉基书4:5-6，并且呢，摩西和以利亚他们在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他们一个代表律法，一个代表先知，也都是代表了旧约一切的律法和先知。所以这两位见证人，我们刚刚讲过，他是立在那世界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两个金灯台，就是也是指着律法和先知。橄榄树代表律法，灯台代表先知，所以他们所做的见证也就是有律法和先知的见证，而且有从神给他们的授权。在5-6记载他们做工的果效是何等的有力量，就像摩西当时的神迹和以利亚当时的神迹。在这里我们也想到，神迹在圣经里面的显现特别的明显，有四个时期，而且每一个时期都是借着神迹来证明这些先知所做的工作，他们所带来的信息是从神那里来的。而且每一段需要神迹出现的时间也都是以色列人最堕落的时候，更需要神的恩典。所以神迹在圣经里面有四次出现的时期，第一次的出现时期就是出埃及记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以利亚以利沙在列王的时候，我们都记得以利亚行了七个神迹，而他的徒弟以利沙行了14个神迹，双倍的神迹。第三个神迹出现的时期就是新约的时代，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和使徒的时代，来证明这位弥赛亚和证明他所带来的国度。第四个时期也就是在末日这灾难的时期，在这个四个时期里面，神迹特别的显明出来，彰显每一次神迹的出现都有神所特别的目的。7-13，这里告诉我们这两个见证人的被害和被抓。7，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出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我们先读到这里。两个见证人的工作完毕，换句话讲就是1260天过去了，他们被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杀害了。两个见证人本来是不能够被害的超人，但是等他们工作完毕以后，就是指着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工作完成了，神就允许让有从无底坑上来的兽来毒害。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没有神的允许，没有任何人可以伤害神的仆人。 而这个兽它是从无底坑，无底坑是指的来源方面，表示他们是属阴间的权柄，有魔鬼的权力给他们的。这个兽在启示录里面这里是第一次的出现，这个兽我们会看见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多次的预言，就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就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位敌基督的，在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五节记载，他要向至高者说反对的话，而且折磨神的圣名，并且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五节主耶稣也预言那位行毁坏可憎的，也是指这个兽。在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节到四节指出这就是那末世出现的大罪人，在那里保罗说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就是指的这个兽。我们会在下面几章里面会很多的来解释这个兽它的本性它的工作和它在末世里面的行为。这个敌基督呢它从无底坑里面出来，指着它是受到撒旦魔鬼的操纵，也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十节保罗所讲的，那你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他出来以后就与两个见证人交战，于是两个见证人惨遭杀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节课再见面，求神祝福你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